好消息好消息，丢丢科幻电波线下读书会开票啦。4月20日北京隆福寺供读书社，欢迎搭乘丢丢号飞船。本次航行的目的是建造我们心中的理想世界，请带来一本你心爱的旧书跟我们交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不存在、微博未来局科幻办找到开票信息。早鸟票限量发售，售空即止。丢丢收听量超过100小时的丢友也可以享受早鸟票的福利。我们准备好跟你见面啦。大家好，这里是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丢丢。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又迎来了关于季节的一些讨论。我们三个主播决定组成新的季节小队，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不同的季节里的一些感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静。我们新的季节小队的其他成员有 Anita。
大家好，我是因为北京的沙尘暴有点嗓子不适的 Anita。
还有我非常期待的一位主播塔可。
大家好，我是塔可。
塔可塔可，为什么会期待塔可呢？因为塔可是我们之中唯一的一个东北人，所以他总是能给我带来很多就是文化上的一些惊喜。说起春天，那我们就先要讲春天的这些好吃的。
是的，
我觉得今年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互联网上第一次知道了东北就是开化这个事情。就是原来从冬季迈进春天的时候，就是东北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食物好像都会存放在露天的那个外面。
哎，没错。在东北呢，开春我们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开化。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囤很多好吃的东西。在东北呢，其实户外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像我姥爷家人口就比较多，每年就会把很多鸡鸭鱼肉放在窗户外面。然后到了开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盘点一下哪些东西需要先把它们吃掉，否则就要坏掉了。除了要吃这些剩下的年货呢，还有一些比较尴尬的现象，就是东北的融雪会把地面弄得很脏。你会看到南流北淌的地面，如果用东北话来形容，那就是稀弄吧嗒，浑儿化浑儿，埋了吧嗒。这个时候你一不小心滑不呲溜的卡了一跤，是一件非常闹心的事情。
我就是听塔可说了以后，我才意识到，就是我原来一直以为春天来了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南方人是更有这个意识的，但是其实对东北人来说，其实这个是更有体感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南方人他没有那种深刻的冬天的体验，所以对于南方人来说，他可能反而缺少了东北人对于暖意的这样一份期待。那我们说完北边，可以再说一说南方，就是这个时节的春菜。我就发现当我们讨论这个什么是时令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地区，所以就对于什么是时令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比如说豌豆尖儿。
是的，这个是我过年前在成都待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疯狂吃豌豆尖儿，只要我有机会吃饭的时候点菜点青菜都会点豌豆尖儿。就是到了春天，我有一句特别喜欢的诗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那个时候读这个诗不懂送一枝春天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具体意义，但是最近收到的礼物确实让我收到了一枝春天。然后过完年之后，就前一阵我的一个成都的朋友给我寄了一大包豌豆尖，是他自己去买然后捡出来拿袋子一装，然后顺丰快递到我家门口。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应该也是属于春天的蔬菜吧，所以在我心里我就没有质疑过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就在昨天，我才突然从办公室，就是李不称我司的另一位成都人口中得知，他们的定义里面豌豆尖是属于冬天的蔬菜，就根本不是春天的东西。
东北人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对，塔可是东北人，阿妮达是陕西人，然后我是河南人。我作为一个河南人，就是河南虽然是中原，但是我有一个南方味，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吃菜。然后我在北京过冬天就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就是北方的菜实在是太少了。我非常努力的去买去吃，可能大概也就只能吃到三种菜，大白菜，然后还有上海青。塔可那边好像不叫上海青，
对，
叫什么？
我们昨天在说的时候，我质疑了很久，这是什么高级菜？后来我发现就是个油菜嘛。
对，只有大白菜小白菜，然后是油菜或者说叫上海青，然后另外的也就是 plus one 吧，然后就偶尔你能够买到的比如菠菜啊之类的这种青菜，剩下的全部都要碰运气，就是你稳定能买到的只有这样三四种蔬菜。但是一到春天你就发现打开那个外卖 APP 就上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春菜，然后我也是买了很多豌豆尖来吃。还有一个很好吃的春菜是春笋，
哎，
我就把那个春笋包一包，稍微切一切，跟豌豆尖一起煮一个汤。当我说这个两个春菜特别好吃的时候，上一代的季节小队成员李不称小浪花就站出来说豌豆尖是冬天的菜。然后我们要录这期节目之前，就像刚才安妮她说的，她又说就是这个豌豆尖其实是冬天的蔬菜并不是春菜。然后我又专门打开我的买菜的 APP， 上面明确的写的是春菜，然后我就跟她宣布在我们这个季节小队眼里豌豆尖它就是春菜。
我们那边的话，像陕西的话，我印象很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我家里人他们会回老家去探亲嘛，然后像我是西安人，这边的话是会挖一种野菜叫做荠荠菜，这个是我对于春菜最深刻的记忆。因为它就是每次我妈会回我姥姥家的时候带一大包回来，然后稍微焯一下，然后就凉拌着吃。然后昨天我们聊的时候也得知塔可那边他们的习惯也很不一样，他们是会吃蒲公英。
哎，蒲公英可能是比荠荠菜我估计更苦一点，在我们那儿吃它呢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春天去火。而且我们那边管蒲公英的叫法是另一种名字，叫做婆婆丁。我昨天在回忆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好像从来都没有在盛夏的时候看见过大片的蒲公英满天飞。然后后来小静说，哦，那你们那是春天的时候把蒲公英都挖掘了，
春天的时候都吃完了，
哎，都没有活过。
那你们的蒲公英是就是开花的状态，还是没开花就已经被吃掉了？
没开花，一定要没开花的时候，因为只有没开花的婆婆丁才是最嫩的。
河南那边也会吃一个花，但是那个是开花之后才吃的，就是槐花。
哦，
对，
阿妮塔就说他们那边也会吃。
是我们中原地区共通的一个小东西。
对，那个槐花开的时候就是会散发出一股非常香甜的味道，你就是闻见那个花的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好像要流口水了。
哦，
然后大人就会拿那个杆子过去，然后底下拉一个网，然后在那里把那个槐花给打下来，就稍微的清洗之后上锅蒸，蒸出来其实不蒸洗一洗也可以直接吃。我小时候就有时候会抓一把，哦，然后直接就是把那个白色的花瓣就吃起来有一种清甜的味道。但是我们那边惯常的做法就是上锅蒸了之后加蒜汁儿、加醋稍微的调一下，是真的非常好吃的一个春天的食物。然后我来北京以后我就发现北京人不吃槐花，至少我没有看到，就是北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槐花树，然后当它盛开的时候我又口水横流的时候，我就以为我可以在菜市场买到这个槐花，但是结果就并没有。然后我问到的北京人也没有说有吃这个东西的习惯。
我们那边槐花的吃法不太一样，是我们会裹面粉然后蒸它。
啊，对的对的，我们那边也是。
啊，对，那就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那边就是叫做麦饭。然后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做麦饭，就是做法是一样的，就是裹上面粉然后上笼蒸，然后炒一点西红柿当酱，然后这种柿子酱浇上去吃。对，就是春天的时候吃槐花，然后剩下的时候你想吃什么都可以上笼蒸。然后陕北地区的话是有另一种，是土豆切丝然后裹上面粉蒸，然后就是洋芋擦擦，是另一种更地域化的一种吃法。
哦，天啊，好羡慕你们啊，我感觉小时候在北方我只吃过菜花。
东北还是太北了。
我想推荐的一个春天的好吃的菜呢叫做蕨菜。我之前吃到蕨菜是在一个很地道的拌饭店里吃过的。如果说辣椒酱是拌饭的灵魂的话，我觉得蕨菜就是拌饭的理想。再有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香椿。不过香椿，
啊，对，
对我来说除了摊鸡蛋我好像还不会别的做法。但是那天阿妮塔教了我一种很神奇的做法。
对，就是我们那边其实也吃香椿，然后有的人可能吃不惯是因为香椿它本身的味儿特别大，它是有自己很独特的香气的。对，我们那边除了香椿炒鸡蛋这种特别常见的吃法之外，因为老陕嘛特别喜欢辣子跟醋这两种调料，所以其实万物都可以凉拌。
说到酱呢，我觉得不得不提一下东北的大酱。网上有人开玩笑说啊，给东北人一碗大酱，他能吃两条绿化带。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不过东北大酱，大家看着它挺简单的，其实做工是非常的讲究的。从炒豆子、搅豆子，到做大酱块、下大酱、搅大酱，都是有很多的说道的。
所以你们是真的家里自己会炒这个大酱吗？
啊，没错。我小时候我记得前几道工序我就是看着大人做嘛，炒豆子、搅豆馅，然后做成大方砖，做成大方砖之后还要用那个纸给它搭起来，搭起来之后等着它在来年春天的时候长毛，那个毛非常关键，因为有毛的话那个大酱才能成功。长了毛之后呢，等天暖和了叫下大酱，我们把它大酱块砸碎了，放在一个干净的酱缸里，一定要是非常干净的酱缸，不能有生水进去，然后把大酱块放进去，加上咸盐水，把它用干净的布蒙上，放在阳光底下去晒，然后每天都要用酱杵子捣上不下好几百下。我小时候就干这个活，每天我妈就在窗台上说，哎，过来过来，没事吧，帮我搅搅大酱。我就拿那杵子在窗台上一直捣啊捣啊捣啊，我说捣到什么时候啊妈，然后我妈就说，哎，你捣吧捣吧，好了我就叫你。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干这个活长大了。
这个工作现在有什么机械化的替代吗？
还不知道哎。就现在很多超市卖的大酱啊，真的是吃不出来家里做的那个味儿了。
我听塔可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大酱这个东西竟然是从冬天过渡到春天制作的一个东西，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还一直以为它作为发酵产品可能是暖和的季节才去制作的。
对，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你要把豆子给它烀好，然后把它做成块儿，那个块儿慢慢长毛的过程是非常关键的，它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这样说的话真的很有地域特色，就是跨越了两个季节然后做这个大酱，同时冬天的时候就会一直期待到了春天我就可以拿它蘸新鲜的蔬菜吃了。
对，没错。所以每家呢它会有两种酱，一种叫新酱，新大酱，一种叫去年的陈酱。我们每年都是期待吃到那个新大酱。
就是吃一年也是吃不完的是吗？
对，会囤很多一大缸。
毕竟那么费劲才能做出来的东西肯定要囤上一年。
哎，还要送给亲朋好友。
好，东北硬通货。
那除了蔬菜呢，春天也会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是的，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是我最近朋友圈刚刚发生的。就是我本来留学的时候加了一个，都是我是学电影专业的嘛，同一个电影专业的群，然后就是在整个加州地区很多人都在这个群里面，但是不一定互相认识。里面我当时加了一个人，我们加了好友之后可能四年都没有互相说过话，但是在今年他朋友圈突然开始狂发卖樱桃。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大连人，他家应该是有樱桃园的，他把自己的微信 ID 就改成了重生之我在大连卖樱桃，每天都在朋友圈更新小视频。我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车厘子的品种。但是除了这种车厘子之外，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是我们那边就是靠近秦岭的地方是有自己的野樱桃品种的，现在市面上就很少见得到了。我记得很深是它是小然后圆，它那个果肉就薄薄的一层裹着中间那个核，吃着也不会特别甜，但是总之是有味儿的。小的时候经常会有就是那种伯伯呀、阿姨呀骑个车然后带俩筐在街上卖，但是现在也是很少看得到，好像感觉还都是车厘子变得更多了。
对，你说那个我们那儿也有，而且我们会在春天的时候搜集很多，把它冻在冰箱里，然后冬天的时候想吃这个水果撒一把白糖用勺崴着吃。
你是说樱桃吗？
对，没错。
我太相信了。
就有点像那个小球球的冰淇淋一样。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跟冻梨一个意思是吧？也不是。
工艺上是一个道理，就是冻。但是吃起来口感还是很不一样的。
好的，
我非常喜欢的春天的一个水果就是莲雾。 我第一次吃莲雾是我去厦门玩的时候，在厦门的时候春天就会有很多人就是背着篓子就出来卖那个莲雾，还有的会拿一个竹签上面可能就是穿那么两三个量卖的。我当时尝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水果太好吃了，就太合我的胃口了，我就逢人就推荐。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找到第二个像我一样热爱莲雾的人，因为莲雾这个水果它并不是特别的甜，它只是有一股清香的味道，然后非常的水润。
哦，你快推荐给我，我觉得我会喜欢。
你可以尝一尝，你可以尝一尝。等到天气再暖和一些，我还有一个特别爱吃的水果，就是枇杷。
哦，枇杷，
我发现你吃的都在我的盲点上。
枇杷最开始吃是在四川的时候，尝到枇杷以后就觉得这个水果实在是太香甜了。枇杷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你如果买到了好吃的枇杷的话，它实际上是就是水特别多，而且很甜很甜。昨天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跟春菜差不多，就是说在城市生活的我们实际上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时令水果的。
哎，主要是靠超市，你
对，
完全靠超市下定义，他说这是那这就是。
像李不生那样更接近这个就是菜，他的生活中可能更接近豌豆尖的人，他会觉得这个豌豆尖是冬天的。但是像我们这种一年四季只从超市里边买菜，只从 APP 上下单的人来说的话，你就很难去判断说一个菜一个水果它到底是属于哪个季节的。这个可能也是在城市生活的一种遗憾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些桑葚回家吃，然后我一边吃一边在想，桑葚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会作为一个时令水果出现在北京呢？就是其实北京也是有桑葚的，但是要等到盛夏的时候才会有。但是你如果去打开有一些买菜的 APP 的话，它实际上是会告诉你说桑葚是一个春天的时令水果。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的另一些地方，桑葚是春天的时令水果，它经过这种长途的运输然后运到我们身边来，就是让我在春天也可以去吃到桑葚。
那以后的水果啊就是看人的喜好，
是
就是大家喜欢在什么季节吃什么，哎，那就是时令水果。
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极其快乐极其幸运的体验，就是我们吃到了一种食鲜，也就是刀鱼。
哦，刚刚吃过。好鲜，
人生中也是第一次吃。
这个要感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朋友们
啊，谢谢你们。
我们之前开会的时候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朋友就提到说他们每次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吃这个刀鱼馄饨，然后给我们馋的呀。这个刀鱼馄饨我们虽然就是早有耳闻，但是作为北方人来说你就很难吃到，因为刀鱼的季节特别特别的短，它就只在三四月之间是最好吃的。我查了一下就有说是明前鱼骨软如棉，明后鱼骨硬如铁。
哦，
也就是说它只有在明前这个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个刀鱼才是绵软香甜的。然后今年就没有想到上面影厂的朋友们就还在明前想起了我们，给我们寄了好多这个刀鱼的这个馅料和馄饨皮儿，就是包好了直接煮了就能吃的那种状态，
非常贴心。而且一共有三大箱，
上面影厂的朋友们还告诉我们正确的汤底应该如何制作，就是需要猪油、开阳和香菜。感谢伟大的买菜 APP， 我们凑齐了这三样东西，给了刀鱼馄饨最顶级的尊重，用这个汤底然后做出了非常非常非常鲜美的馄饨。真的就是我离开办公室走在路上，我就觉得我的浑身上下都还散发着刀鱼的鲜美的气息。
有没有小猫跟着你？
说不定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谢谢上美影的朋友们，我非常期待你们制作的再见雪孩子和燃笔娃。那春天呢，春暖花开，风都变得柔和了，我们终于可以脱下厚重的羽绒服，然后穿上小裙子，也不用戴帽子跟手套，然后直接就去拥抱这个大自然。我们也肉眼可见身边的这些小动物们就多了起来。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最早学的儿歌就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但是确实虽然没有看到燕子，但是我前几天周末出门的时候在楼下就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喜鹊，就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看到它，黑白相间特别好看。 而且这几天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能在路上从地铁站口出来走路那一小段碰见很多拎着鸟笼的大爷。我一直觉得北京大爷爱养鸟这事儿是流传的一种说法。
刻板偏见是吧？
对，就是我没想到到现在它还是真的，就是我总觉得这是更久之前的事儿了，但其实不是。就是天气稍微一暖和，然后街上拎着那个鸟笼的大爷就立马多了，甚至有的人手里能拎三四个笼子，然后里面都滋滋滋有小鸟在叫。
对，一手拎着笼子，一手在盘串，真的是完全就是非常刻板的北方大爷的形象，但是他确实会出现在北京的春天的街道上。
哎，刚不是说小动物多了起来了吗？怎么突然变成大爷多了起来？
有一句诗叫春江水暖鸭先知，
对，
就是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就是我们真的是认识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我们楼下其实有一个像人工湖一样的池塘，它到冬天是完全是冻起来的，
嗯，可以滑冰哦。
对，他可会在上面滑冰，然后今年稍微暖和了一点点，就有鸭子飞过来了。我们当时看着那个鸭子就觉得哇，鸭子来的好早啊，鸭子好元气啊，因为那个时候天气还很冷，就是一半边的湖都还冻着，就是鸭子是在这个冰水混合物里面游泳的，就真的是它就感受到了这个春天的气息，就知道这个地方马上就会春意盎然了，它就抢先来到这里，抢占了这个大池塘。我觉得小时候可能会更加的亲近大自然，会有更多春游的机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像怕把身体弄脏，怕把鞋子弄脏啊之类的这样的想法。郑州有一个溪流湖，小时候周末的时候爸妈又经常领我去那里春游，然后就会在那个湖边捉蝌蚪，那个是我关于春天的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印象。
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也经常春游，而且我们还很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种树。给我的印象里，三月五号是学雷锋日嘛，然后三月十二号是植树节，然后四月份还有清明节，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种树，而且学校还会把家长叫来，家长负责挖坑，然后我们负责把那个树放在那儿再进行浇水。校园内的树呢，我们就定时了，每天都会去给他们浇水，我们还会看谁谁谁种的树啊长得好不好。校园的这些坑种完了呢，学校还会拉着我们去学校外面种，就把学校外面绿化带的那一排再种上。
吃的是自己种的绿化带是吗？
管够管够。
春天呢也会有很多漂亮的花朵，首先开的可能就是迎春花了。
是的，就是我印象很深，小时候住的那个小区，它是迎春花种在一个大广场里面，然后旁边是一些健身器材那种东西，玉兰呢就种在居民楼旁边，是可以从窗户看到的，那个时候我家是在一楼，印象就很深，每到春天来的时候是迎春花先开，然后就一束黄黄的在那儿，它落的有一点感觉要开到最盛的时候了，然后地上也落了一片的时候，玉兰再完全开。
我一直可能要长到二十多岁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一种很像迎春花的花叫连翘。
不是一种吗？
对，我走在路上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指，我说哇，迎春花开了好漂亮啊，然后这个朋友他刚好是学中医的，他就跟我说那个叫连翘。他说不是一种花吗？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他们真的不是一种花，确实非常的相似，大家只要搜迎春花和连翘的区别，你就能够看到非常详细的科普。
诶，那黄花菜是哪种？是迎春花吗？
黄花菜不是油菜花吗？
黄花菜咱们昨天查了是一种专门的花叫金针，另一个名字叫金针。
去公园赏花在北京的话一般看到的就是桃花、樱花，还有一种我来了北京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么美的花就是西府海棠。我在郑州我都没有印象我见到过这个花，但是在北京就特别特别的多，它是一种北京很常见的道边树。这个西府海棠它整个盛开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樱花的那种气势，就是花朵非常的密而且也是粉色的，但是它就很有中国的那种审美，就是它的叶子是跟这个花同时出现的，就是在它的花朵在绽放的时候也有非常茂盛的绿叶在后面衬托着，就让你看起来它是一种不是那么寂寥的感觉， 就不是像樱花那样感觉好像一下子绽放一下子又枯萎掉了，会给人一种就是生命短暂的这样的一些悲伤的感觉。但是西湖海棠我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快乐，你就是觉得是一种生命恣意绽放的感觉。而且西湖海棠它凋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悲伤的感觉，因为凋零完了以后就是一束漂亮的绿叶，
嗯，
而且它凋零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完全不输樱花的那种美。就是一阵大风刮过来，大家也知道北京有非常非常多的大风，一阵大风刮过来然后就整个的会把你包裹在西湖海棠那细碎的花瓣里，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那既然有这么多漂亮的花朵，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小动物，那春天最适合的活动当然就是去外面春游散步逛夜市啦。
说到这个春天的户外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再来提回集健身社交康养娱乐于一体的活动，那就是挖野菜。
好，
对，每年春天呢其实我老家也会来一些亲戚，比如说去年我三姨就来找我妈在北京玩，然后我妈带她去了恭王府，进了恭王府的门啊，当时春天花开正旺，然后解说员这边讲的正热闹啊，说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哦，我三姨就一直低着头，我妈说这怎么了，不开心啊，我三姨就说哎呀他家野菜长得太好了，让不让挖呀。嗯，然后我妈就知道了，我三姨这种游客呢就得带着他去大公园里。结果第二天我三姨带着我爸跟我妈去了京郊的森林公园，这仨人拿着一大筐回来之后带了一盆的那个婆婆丁跟什么荠荠菜，嗯，然后回家就吃到了鲜美的饺子。
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全家去德国定居，他就发现德国这个荒无人烟的树林里边全是宝，到春天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菜，然后他就问说这个我可以挖走吗，就好像没有人管他，他就弄了好多然后还请邻居来吃，他就心想那如果邻居也吃了就不会有人来举报我了，然后邻居就很忐忑，邻居看好像他吃了也没事儿，就邻居也尝了一下就发现哇好好吃啊。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严谨的德国人就是回请他嘛，拿来了一本大的百科全书，就跟他讲说你跟我吃的那几个菜是这个我查过了确实是可以吃的。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中国人担心的是犯法，德国人担心的是有毒。
对，特别好笑。我上周也去后海那边逛了逛，就晚上真的是小风吹过来真的是太舒服了，就春天这个季节在北京特别特别的短暂，而且不刮风没有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更加的稀少，每当这个时候就觉得如果不出去逛一逛的话真的是太浪费这美好的天了。
对，而且春天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蚊虫，也没有像那种拉了秧子那种长得很长的你走进草丛里会给你带来伤害。
好，我们又捕捉到了一个不知道的名词。什么叫拉了秧子？
我只知道它叫拉了秧子。就是有一种像爬山虎一样的植物浮在地面上，然后它春天的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就像那种花花草草，到了夏天的时候它会变得很长，
变成怪物是吗？
对，它的那
个
茎，它那茎上就长很多刺儿，然后你用肉眼乍一看你还看不见，你走进去的时候它又会给你身上刮很多鳞子。
春天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放风筝。
哎，你没有放过风筝吗？
有，我小的时候其实挺喜欢的，但是属于是屡战屡败。
哦，对，
屡败屡战。
我觉得那个放起来的那一下特别特别的难。
其实我也放过，但是我就没成功过。要不是就被那个公园的大爷就说哎这里不让放给轰走了，要么就是就没飞起来。
我就需要会放的人帮我把它给放起来，然后我慢慢的去扯它那个线，我就不让它掉下来，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是放起来这个事情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可能对会的人就会者不难吧。然后放风筝这个事情我就发现在北京好像也不是一个春天的活动，也是一个一年四季的活动、
哎、
它会有一些风筝爱好者，我不知道在其他城市怎么样，反正我真的是我待过的城市里我就觉得北京真的是格外的热爱风筝，而且它会有很多的那种挂什么小彩灯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违法、
嗯啊、好多夜里，
对对对，你在晚上的时候就看到什么不明飞行物你就可以默认那个是风筝。春季还有一个对中国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祀，因为清明节就是在春天。我们昨天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聊起这件事情，就觉得还是一个 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只有中国人是在春天进行这个活动的，像日本呢他就会在夏天进行这个活动。夏天中元节是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日，它会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清明节和春节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会觉得是自己的祖先也会回到家里，所以他们也要回到家里，就是回到家里边去祭祀去团圆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我们一起回忆了一下，外国人好像欧美的那边也没有说是在春天进行这个祭祀活动的。
对，像因为 Coco 寻梦环游记这个电影大家熟知的，像墨西哥的亡灵节它也是定在11月初，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只有咱们中国这边的习俗是在春天会去进行祭祀啊扫墓这些活动。
那你想一想的话，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事情。在春天的时候，因为是春天是一个万物萌发的季节，它就很适合把过去给好好的存放处理，然后再去踏上一段新的旅程，好好的去发掘新的可能性。
对，像之前刚刚提到说每年春天的时候我妈妈会去挖荠荠菜，其实就是在清明的时候，每一次回姥姥家去悼念故去的亲人的时候的同时，她也会挖上一兜子野菜带回来给我们一家子凉拌着吃，包饺子吃都行，给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你一方面可以去缅怀这些已经逝去的生命，一方面你又在万物复苏万物生长的季节去迎来新的生活，去吃到新鲜的这些东西，而且对来年又有新的寄托，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让人感觉很温馨的。
还有一个最近几年都被称为陋习的一个我一直很喜欢我就认为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就是中国人会在十字路口烧纸。就晚上的时候，我每次路过那个十字路口，清明节前后，当我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有很多人画成一个圈，然后在那里烧纸，看那个火光点点融入到这种暗暗的这种夜空，我就在想这些人他是相信这里是一个，因为这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所以他们的思念是能够被传达到已经故去的他们的亲人那里的。
小的时候我和朋友还一起在买的那种黄纸背后，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的烧的这些东西做的没有现在的精良，不像现在有什么手表啊衣服啊车呀、啊、房子呀、啊、吃的呀、啊、什么都有，那个时候还不是，我就跟朋友在黄纸的背后全部给画上，他给他的家人画，然后我给我的家人画，我们就想着说什么好画什么，把我们觉得好吃的好玩的有用的肯德基麦当劳全都画上然后就烧掉，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都相信这个就是行得通的，把它烧了之后我们的亲人就是能跟我们一样去享受现在的好东西了。
嗯，做你们祖宗好幸福啊
因为祭祀这件事情，怀念亡灵这件事情，我看来本来就是为了生者而进行的一些活动，所以我就会特别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文化的这种处理方式是非常非常能够打动我的，当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生活在这片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像刚才安妮塔说的，我能够把我所有的思念和我未尽的一些行为画在纸上，然后烧给他，这样的方式完成一个处理，这个真的是太妙了。而且你离这个完成你这个行为只需要一张纸，一个十字路口，
还有一个打火机
我在想这个怎么收
笑声收尾。
怀念并不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它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刚才讲了很多春天的好吃的，还有一些室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作为一个非常宅的节目，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喜欢在春天看的书，喜欢在适合在春天看的剧
还有电影。我最近是突然有一种血脉觉醒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在高中那种被圈禁的时候死掉的少女心，然后现在复苏了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春天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小妞电影，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看过，就是很熟悉的像什么公主日记啊，然后贱女孩啊，然后什么丑女也有春天，这些他们都算这一种类型的这种小妞电影啊。还有我非常喜欢的律政俏佳人，就是青春期校园刚刚成年这个时节，然后有一个活泼可爱正逢 春心萌动但是又有重重烦恼的这样一个女主他们的人生的一段小切片，我觉得跟这个季节很搭，就到了春天大家也会穿上比冬天色彩更鲜艳的一些衣服，然后也会出门，就会听更欢快的一些音乐。小妞电影这个类型就跟他们带来的感受很相似，就是觉得东西都是新鲜的、有趣的、好玩的这种感受。
安妮塔提到的这个律政俏佳人，我就记得我很多年前看他的时候就有一种淡淡的不适感，然后后来我才找到这个不适感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像芭比娃娃的一个一样的女主，穿着一身粉色的连衣裙，戴一个粉色的帽子，穿着一个粉色的高跟鞋，天天带着一只小狗的这样的一个女主在律政界打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看这个片子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悬疑律政这样的一些题材，但是这个女主她整个的那个形象，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完全心里没有一点要成为她的那种感觉，让我有一种淡淡的不适。我后来才知道这种不适叫做南宁就是她可能会塑造出一个更符合男性审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作为女孩子的话，我知道她身上的那个衣服那个鞋子都一定是不舒服的，
这个确实。
但是跟安妮塔聊了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我才知道那个女主在后面是大有作为的。
是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她这个女主演员名字叫 Reese Witherspoon， 她现在已经不以作为一个演员而出名，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制片人，女性制片人，在好莱坞业界。我们这几年熟悉的一些女性主题题材的剧，比如说《大小谎言》，比如说《早间新闻》，这些剧的制片人都是她，而且是由她自己运营的制片公司来制作的。她也在多次的采访里面公开说，她和她的公司就是致力于要推行这些与女性故事为主题，然后让女性站在荧幕中央的这些剧作和电影。所以其实不仅仅是戏内，我说它是一个小妞电影，就像小静说她的感受，觉得这个跟一般律政片不符一样，因为它的内核就是一个女孩的稍微有所成长，但是跟恋爱跟周围男性还是牵扯非常深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好莱坞故事。但是在戏外，这个女主是成长为了真正的一个令人敬佩的女性形象，这个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点。说实话，
不如直接看这位女制片人制作的《大小谎言》吧。
啊，是的，刚刚放出新闻，第三季我们喜爱的妮可·基德曼也将继续加盟。
那我就顺着安妮塔推荐，也推荐一下我非常喜欢的剧。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特别火的剧叫《戴洛奇小镇》，宣扬是说一个只杀老白男，里边所有的就是破案的角色全部都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女权主义的一个剧。我看前面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看进去，因为它可能整个的这个故事推进对我来说可能节奏还是稍微感觉慢了一些，但是我终于把它给看完的时候，我真的是站起来鼓掌太精彩了，就它给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妙的结尾。这个很妙的结尾里边有一种就是令人称奇但是又好像有点幽默感的这样的一个结尾。
哦，这样的悬念真的很想让我立马就去把它一次性刷掉，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片子。它因为是一个澳洲剧，所以里面的人说话稍微带一点点的口音，而且它又会牵扯到有一些原住民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是人的名字也会稍微有点难记，以及它可能前面的节奏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慢，以及它前面的那些女性角色不是你平时认知到的那些漂亮的可爱的女性。但是你相信我，你把这个剧看完你会跟我一样就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我其实在丢丢里边是恐怖片扛把子前几天我和安妮塔和塔克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说想喜欢看什么样的剧，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就是爱好完全不同又没有一个新的恐怖片爱好者加入丢丢阵营呢但是我还要喊出我的口号，一年四季都可以看恐怖片。但是呢，很遗憾，我的恐怖片爱好者们，我并没有什么新的好看的恐怖片可以推荐给你们。但是有一个还不错的剧，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就是一个韩剧《死期将至》。
嗯，听着就好吓人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片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温馨向的故事。
嗯，
在故事的开头，这个主角就自杀了，然后他就遇到了死神，死神就说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我要惩罚你，我对你的惩罚就是你会进入到12个将死之人的身体里，体验到他们的将死之前的这种痛苦。然后这个男主就觉得你就赶紧的呀，因为他本来就想死嘛，他就想赶紧完成这12个这个轮回，然后最终结束这个事情，他就可以真正的去死了。但是在整个的12次重生又死去的过程之中，他才慢慢的发现死神所说的他做错的事情以及对他的惩罚到底是什么。就是归根到底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呼吁大家热爱生命的一个故事。但是你如果只听我这么说的话，你会觉得它好像很老套，但它整个的表现方式包括整个的这个剧集的制作还是非常不错，非常精致的，很推荐给大家。
能听得出来小静是非常喜欢悬疑啊恐怖啊这类作品。最近我还给他推荐了两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甚至说是2023年我觉得最佳的悬疑小说，小静也吃下了这一份安利。
我真的是很久没有这么畅快的看悬疑小说了，所以当安妮塔跟我说诶有一本非常好看的书你要不要看一下的时候，我就立刻下单了，就不是说标记了，而是立刻就下单了。这本书呢就是两度，然后我在下单两度的时候就发现它还有一个前传，就是叫未完成的手稿，所以我就一起下单了这两本书，就是读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酣畅淋漓。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就是未完成的手稿的结局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的失望，因为它用了一个作为资深悬疑爱好者来说简直不可原谅的一个梗。但是呢你别急，你继续看，你继续看两度，两度能把这事儿给稍微圆回来一点。
对，然后这个系列其实是三部曲，这个作家叫弗兰克·蒂利耶，是一个法国作家，他在法国本土也获得了悬疑小说的非常多的奖项。这个系列按照阅读顺序来说，未完成的手稿是第一本，两度是第二本，接下来的第三本还在译制过程当中，还没有出版，所以想要一口气享受整个故事线的朋友们可以稍稍等一下第三本的出版，然后三本一起读。心急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和小静一样，先把未完成的手稿和两度按顺序看完，而且还可以特别注意一下按照他的提示装帧上的一些小心思。
我其实对于法国作家写的悬疑作品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因为基于之前的一些阅读体验，我总是会觉得法国作家他们不是特别的善于收尾，总是会有一个铺了一个很大很大非常吸引人的精美的一个局，然后最后给我了一个让我难以下咽的一个结尾。我看完未完成的手稿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担心他会不会又是这样的事情，然后但是安妮塔跟我说啊，你没关系，你继续读，读两度的话就会好一些。然后我就接着往下看，就发现啊，果然是这个作家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他的叙事的这个节奏他很适合于现代人的阅读，就他每一个段落都是非常非常的短的，就是可能大概两三页吧，就是一小节儿，每一节儿的结尾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扣，所以整个的阅读体验就是没有负担，非常的舒服。
嗯，听你们介绍真的是非常之精彩。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春天不是读书天》。这也是一部青春电影，是1986年上映的，导演是约翰休斯，他也是美国重要的青春片导演之一，他是小鬼当家系列的编剧，导演作品还有早餐俱乐部。得知这部电影是在疫情的时候，艾德加赖特导演啊，他有一个片单是推荐的100部喜剧片，其中有一部就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一个很欢快的喜剧，情节呢很简单，讲的就是一个高中生在考试之前觉得无聊，然后骗过自己的爸妈，骗过教导主任，把自己的好友和他的女友约出来一起到街头上玩耍。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生活短暂，如果你不在某个时间认真的审视一下你的生活，你就会跟真正的生活失之交臂。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在春天里的我们。北京的春天也非常的短暂，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明媚的时期，那很快就会进入炎热的夏天。这部电影给我的感动呢，其实是一种在青春期冲破自我的力量。这部电影的标题非常有趣，叫《春天不是读书天》，它其实是出自一首打油诗，全诗是这样的：春天不是读书天，夏季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但其实它是出自一首劝学诗，叫做《四时读书乐》。实际上这首诗的一个背景呢，也是基于一些教育体制的压迫。这首诗也不是说让我们不好好学习啊，它就是劝我们不要一直闷在书本里，偶尔的也可以去大自然到社会当中去实践一下。像我们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也改编过这首诗，将它做了一首歌曲，名字也叫做《春天不是读书天》。那作曲者是赵元任先生。除了这部电影呢，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一部蛮有趣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的片子，叫做《何时是读书天》。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查了一下这个《何时是读书天》的日文的标题，它是いつか読書する日，其实就是如果也可以翻译成“总有一日的读书天”
。其实女主每天都在读书。
刚才台和讲的春天不是读书天，也不是说让大家说春天不要看书，而是说不能读死书，就还是在读书之余还是可以去拥抱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这个美好的春天。这期我们给大家分享了春天的好吃的好玩的，大家有什么关于春天的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也可以在这期的评论区告诉我们，或者加接待员微信 FA0504报丢丢，就可以进群跟丢友交流啦。请大家在所有平台订阅丢丢，点赞评论分享这期节目，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也欢迎所有做图书电影食品旅游百货电子产品等等的合作方来丢丢投放广告，可以联系接待员 FA0504， 或者给文稿下方的商务邮箱发送邮件，全宇宙的一切都可以找丢丢打广告。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